们当中阿能，如果你比他们年轻力壮的，更应当要把握机会来到服侍神。我们今天一同的来思想一段的圣经，是关于提醒我们要常常的做好准备来到传扬福音。我把这段经文叫做无可取代的责任。我们先来读神的话，这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到二十一节的，我们一起来攻读主的话，然后我们就祷告。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见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愿主的话语光照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常常的在生命中做好准备，把每一个机会将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来。愿主你自己使我们不单单听到，更让我们每个人生命都有更新。恭敬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段相信是一段很熟悉的经文，但是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三点。第一，就是说信耶稣是多么的重要，因为信耶稣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主给我们的托付，因为主在这段圣经里一再地告诉我们说，主拯救了我们，赦免了我们，但是不是只是要我们的那个祝福就止于此，神还是要用我们来到使更多的人，特别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我们身边的人、亲朋好友，要来到使信靠耶稣。所以我们从今天这段的圣经里看见信耶稣的重要，因为信耶稣使我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刚刚我们读过的经文里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原来是在耶稣里面，每个人就是因为信耶稣，就好像一个新生的婴孩一样。我希望你看得清楚这幅图，是这里画得很有意思，耶稣坐在那里，然后在手里抱着一个婴孩。这就是好像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都是在主里开始的时候好像一个新的婴孩一样。那这是怎么意思呢？原来圣经在提多书就提醒了我们，神救了我们是因为他的怜悯，借着更深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让我们是以前的都一笔的勾销，让我们从信耶稣的时候开始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以弗所书四章的时候这里就说了，我们每个信耶稣的人是等于说是穿上一个新的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大家可能也知道在创世纪里就是说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来到造人，这不是说上帝有两个眼睛、一个鼻、两个鼻孔和那个一个嘴巴， 乃是说上帝的那种的素质也在人的生命中是能够彰显出来，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而那但是当人犯罪的时候，人就失去了这些，但是借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又重新的能够是照着 是穿着这个新的人，使这个新的人有神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在新约圣经里面常常是用穿衣服换衣服来到比喻我们一个人信了耶稣的生命的改变。这是常常的是比喻说我们信耶稣的人好比是什么，以前的生活好像什么一件旧衣服，旧衣服穿破了，穿烂了，不能再穿了，实在不像样了。但是什么呢，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是能够好像穿上一件新的衣服，在上帝的眼中看见的不再是我们以前的罪恶，不再是我们以前的腐败，不是在我们以前的那种肮脏，那是看见的是因为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穿上了基督的义，而那是看见的是基督的形象在神的眼中。哥林多后书也是这样提醒我们说，是怎么样子是有这个更新，那是说神不将我们的过犯归到我们的身上，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在生命中，我相信凡是有一点年纪的人，有时候你静下来想一想，回顾你以往的岁月，我想你在生命中一定是有一些的经历，曾经做过一些的事情，是你会觉得说 I wish I had not done it。我是希望我在生命中以前是做一个更好的、更对的、更有智慧的、更有慈爱的决定。我可能在生命中有一些事情是我希望我早知没有做的，或者这个话是早知我没有说的，是希望是这么样子。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的过往是变成一个包袱，我们重新的历史变成我们生命的一个包袱。在美国你知道如果你要去贷款买房子、贷款买车子，他就要查你的信用，然后如果你是曾经是那个破产过的，就有7年到8年，你的信用就很差，你就是贷不到款，不能够贷款买车子买房子。或者现在美国甚至还到那个什么公司请人都会要去勘察，他那个给你一个说要请你，但是并不是说这么样子就说立刻你就走马上任了，他要去查什么，查你的背景，在美国叫什么 security clearance， 就是说看看你有没有犯案呢、看看你以前有没有做过那些不好的事情被抓啊，是这么样子。甚至小的事情，你买保险，我们都大家很多人都开车，开车要买汽车保险，他们都会查什么，你在过往那3年之内有没有拿过有没有拿过罚票，有没有违规驾驶，有没有产生过车祸。如果你以前是有这些的话，在那3年之内的话，你的保费就特别的高。如果你是没有的这些的，你的保费就会比较低。我们生命中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背后的以前的岁月都是在那里，是影响着我们。但是上帝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因为神不将我们的过犯归到我们身上，神说因为你信靠我的儿子耶稣，因为耶稣已经替你而死，所以过往的那些你犯的罪，过往的那些是那些的腐败，那些的不好， 然而神说，今天一笔勾销了，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那个是，而且是什么？罗马书也说，那个，哦，对不起，啊，那些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所以以前那个所有的那个是犯的事情，啊，那都会啊那回来，但是啊那是神说在耶稣基督里，因为耶稣已经替你啊那是死，耶稣已经替你受罚，所以如今就不定罪了，并且除了这个过往的能够一笔勾销之外，神还答应说，当我们信靠耶稣，我们有一个新的释放，我们有一个新的能力，我们是从罪里面得到释放，我们是能够从私欲里面得到释放，借着神的力量，你可以不再犯罪，你可以是脱离那些不好的嗜好。因为什么？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在罗马，刚刚我们读的圣经里说，在神眼中，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是什么？旧事已过。这个旧事已过可以是从罗马书六章那里是去了解，而那这旧事已过就是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以前你是不能够不犯罪，信靠耶稣之后，你有力量借着主的恩典能够不再犯罪。以前的可能是罪的那些的旧的记录常常的是在那里，但是借着信靠耶稣，你可以把那些记录全部的涂抹，有一个新的开始。以弗所书四章那里更提醒我们说，我们以前是有一些的私欲，因为我们自己的那个己很大，所以我们是变成影响我们，但是今天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将这私欲的迷惑是能够解除，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就好像这幅图片里的这个人，他本来一生都是被绑着的，然后现在靠着神的恩典，他能够这些松绑了，松绑了，松绑了。说起松绑，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松绑在我长大的香港是一个是啊，那很常听见的一个词，是什么？常常有时候是一些人的不智慧的投资，有时候是什么？一些人在股票很高的时候跟着风潮去买，买了之后呢，股票大跌了，如果你卖掉的话呢，你就很损失，所以变成什么？你就被绑起来。啊，那个香港人说这个像什么？像上海的躲扎哈。啊，那被绑起来，啊，那因为你被啊，那你的只要那个决定啊，那绑起来了。但是什么呢？有一天，如果你能够是啊，那个不是很损失的这个脱手了，把这些的不智慧的投资啊，那脱手了，这就变成什么？松绑。他们说是啊，那就松绑了，就不再做啊，那个大闸蟹了，不再做赌闸蛤了。啊，那个啊，那赌闸蛤很可怜的，是在那里等着人吃的。啊，那个所以。啊，那我刚刚讲的是上海话啊，那个啊，那希望你听得懂啊，那大闸蟹啊，那个，但是呢，啊，那在耶稣基督里面啊，那神给我们恩典啊，那我们就松绑，我们不再受罪啊那的捆绑，我们不再受那个不良的那个私欲的捆绑，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有一个胜过试探的能力，而且不单单如此。圣经更告诉我们，神其实做这个是付了极大的代价来到帮助我们。因为在哥林多后书那里，我们刚刚今天读的经文里面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原来是神让这无罪的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跟我们的位置是对调的。美国一个很出名的画家，啊，那画过一幅这么样子图画， 一个人是来到十字架的下面，然后他手里拿的是一个锤子，这是什么意思？是他的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要上十字架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但是当我们来到耶稣的十字架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我们就不再是被主所定罪。所以在彼得前书三章那里就说了，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来。谁是义的？耶稣，也就是说无罪的。谁是不义的？是我们，因为我们每个人在生命中或多或少都有许多呢是罪在那里。所以是耶稣是受苦，他是没有罪的，是来到替代我们，来到受死替代我们受苦。彼得前书二章讲得更有意思，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耶稣是在十字架上替代了我们，来接受我们犯罪所应得的惩罚，应得的审判，以致我们能够信靠他的，接受这一份的赦免，接受这个替代的，我们就能够得到赦免，成为上帝的儿女。我很欢喜这一幅图画，也是刚刚那一位画家所画的。这里图画里面画着是一个人，那个是来到神的审判的台前，你在那个上面看到一张白的一张的宣判书，说是 guilty。有一天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生命中所做过的一切那个不该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应行的善没有行的，都会在神面前一一的是表露出来，是全部的表露无遗。但是我们因为信靠耶稣，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更美的一个的判决。在前面你看到有一幅的那个是这里他除了这个是说有罪的判决书之外，前面的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份，说是是 forgiven， 是那个完全得到赦免。为着什么缘故？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为我而死，因为耶稣基督为你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有一天当我们来到神的审判的台前，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讨神喜悦的，不该做的，这些其实一一都要出来。因为耶稣曾经说过，有一天到那日，说人所讲的甚至一句的闲话都要是被那个是供出来。但是我们有一个更美的选择，有一个更美的那个是祝福，就是因为信靠耶稣，我们可以得着完全的赦免。耶稣会说，这个人应当得着赦免，因为我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他而死。有一天你我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也会为我们一生所做过的不该做的事情一一的受到审判。但是耶稣会说他可以得着赦免，因为我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他而死。这就是福音。并且除了这个之外，除了罪得赦免之外，我们信靠耶稣的人还有一个跟上帝的新的关系。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提醒我们说，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是神采取主动要我们跟他和好。我们信靠他就有一个新的关系。圣经说这是好像父亲跟孩子的关系一样，因为人间再找不到其他更亲密的关系能够来到表达这一种我们信耶稣之后跟天父上帝的这种的新的关系。 很欢喜的一幅画，就是很出名的欧洲的画家叫做 Rembrandt， 你知道Rembrandt 他画了一幅画，就是什么？大家猜到这幅画是什么？叫做《浪子回头》The Prodigal Son。他是荷兰的画家，这里是浪子一身破烂，变成头发都没有了，一个蜡梨头这么样子，一个乞丐，然后来到父亲的面前，然后父亲赦免他，拥抱他，给他一个新的身份，让他能够重新来到开始。这幅画代表了那一种上帝对我们的赦免，对我们的接纳的那种的精神。罗马书五章那里说，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也就是当我们还犯罪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就是显明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并且我们是圣经接续而去说，我们借着耶稣的血得以称义，并且借着耶稣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以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要因他的身得救了。我们跟神有一个新的关系，不再是神不再是我们的审判者，神乃是我们天上的父亲。神才能给我们那个属于他的那种的生命进入到我们里面，以致有一天当我们不单在世上能够得着照顾，我们在世上还能够得到神的保守，并且有一天当我们走完人世路途的时候，我们不是进入一个不可知的永恒，我们是回到天父的家里去，就好像回家去探亲那么样子，快乐，那么有平安，那么有盼望，并且我们知道那是我们永恒的家。所以约翰一书四章就说了，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并且这个不是我们去主动，那是神先主动了，神爱我们是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我们跟神有一个新的初心的关系，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是是在世上无目的的在那里挣扎，我们乃是成为上帝的儿女，活得有盼望，活得有目标，活得有价值，完全是因为在哥哥他的山上耶稣基督为你为我而死。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一份的祝福？怎么能够得到这一份的赦免？怎么能够得到这一份的恩典？罗马书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罗马书十章也提醒我们说，如果没有曾听见怎能相信，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所以神就是不单单拯救你我，神也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责任，我叫他做责无旁贷。因为是哥林多后书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一段里面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怎么不是到那里就句号了？下面一句请我们一起来读，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我们为什么要把耶稣介绍给别人？为什么我们要把耶稣介绍给我们的好朋友？为什么要把耶稣介绍给我们的家人？ 为什么要把耶稣介绍给我们的孩子？是第一，是因为主的托付。啊，那圣经上说，啊，那我们是做耶稣的使者。啊，那因为哥林多后书怕我们忘记，再讲一次，说是什么？这句话是，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然后我们再讲一次，这句话是接下来的圣经的经文是什么？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然后哥林多后呢后书接下去说，我们是被呼召，我们被拯救是为了做基督的使者，然后我们是要替基督求世人与神和好。耶稣拯救了我们，然后给我们一个托付，说你去告诉别人，让别人也得到这份拯救。基督赦免了我们，给我们一个责任，说你去告诉别人，让别人也能够得到赦免，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你要想一想，还能那个耶稣是付了多少的代价为你为我，是钉死在十字架上。还能如果一个人帮了你很大的忙，还能那个还能然后跟你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小忙，你会不会说还能愿意？大部分的人我想都会是愿意的，没有人说你帮了我那么大的忙，然后现在我那个还能我叫你帮一个小忙，你不顾而去就跑掉了，那样子他这就不够朋友了，也不够义气，对不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拯救了我们是为了什么？要我们把这一个拯救的好消息告诉别人。神赦免了我们，要把我们把这个赦免的好消息告诉别人。所以神说，我替你做了那么多，耶稣说，我在十字架上为你做了那么多，然后你去告诉别人，让别人也能够得到福气，让别人也能够得到赦免，让别人也能够有盼望，让别人也能够成为上帝的孩子。你要不要去做？要。我感谢主，听到有人说要，如果全部都如果全部都没有人讲说要的，我就下台就走了。因为还能那个什么，这个是我们对神的关系。然而神那么样子爱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你赐给我，然后他给我们一个托付，然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托付，你去告诉别人，你去替我去劝别人来到信耶稣，来到认识耶稣。神没有说你是去能够去改变别人来信靠耶稣，因为改变不是你我的责任，改变是圣灵的工作。圣经上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称耶稣能够，也没有能够称耶稣基督是主的。所以改变一个人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你我的工作。我们只是做那劝的，做那邀请的，而我们只是做那传讲的。神只是要求这么样子，只要我们做了，然而人家那个人信与否，他决志与否，不是你的责任，那是神的责任，对不对？所以那个那不是你的颜面，不是说你今天跟他讲了之后，他今天没有决志，你觉得很丢脸，或者你邀请他来聚会，他拒绝了，你觉得很丢脸，这个不是。因为至于他哪时候信，哪时候决志，他来不来，这是神的感动，这是神的事，不是你我的事。但是只要你去邀请，只要你去那个分享，只要你去告诉他，只要你去邀请他，鼓励他，这就是我们的责任。这不过就是神所要的。耶稣说，我那么样子为你在十字架上，你愿不愿意告诉别人？你不愿意邀请别人？并且除了这一个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另外的理由，就是为我们骨肉之亲。有一天当你来到天堂的门口，你是希望有你的亲朋好友，大家能够一起来， 还是说你只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进入天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曾经和他讲过一段的话，是每一次都读到都十分的令人感动。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的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保罗是那么样子盼望看到他的族人，他的骨肉之亲能够得救，能够信靠耶稣。他说，甚至因此我能够，我甚至还能愿意把我自己这个得救的夫妻跟他们来的换。他是说，我宁可，我讲的俗气一点，就是说我宁可永远远远在地狱里面，只愿意，只要好他们，我这些骨肉之亲能够得救。但这个是不能够交换的。我们相信做父母的，或者我们有时候在生命中也可能有过这种经验，如果你的孩子，你的亲人还能生很大的痛苦，还能生病，还能，然后你有时候真的什么，你希望能够替代他的痛苦，你有没有做过这种祷告？你的孩子可能病得很重，你宁可愿意说用你的性命去换他的性命。这是人的一种，他那是最亲最迫切的表现。保罗是想到他的族人，想到他的骨肉之亲，他说，我宁可我自己不得救，希望看到他们得救。当然这个是不能够在上帝里面替换的，但是这个给我们看见的是那一份的渴慕的心情，那一份愿意是付代价的心情。常常想到我们，不错，我们感谢主，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信主的，但是我们也才在我们的家里有许多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的周遭还能有一些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有一天我们是要孤单自身进天堂，还是说我们愿意是看到他们跟我们永远在一起？不然的话，你有一天到了天家，可能看见的就是那些在教会里面看来不顺眼的人却得救的人，你最希望见到的都不在那里。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没有接受耶稣。有一个图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人生有一天每个人都要走到一个终点，你要往哪里去？耶稣曾经讲过，在路加福音16章讲过一个事，我不觉得那肯，我不觉得那是比喻，因为他的那个圣经上没有说那一个是比喻，就是讲到财主跟拉撒路的事，现在大家都很熟悉，说有一个财主天天奢华宴乐，然后在门口有一个乞丐叫的拉撒路，然后那个拉撒路天天就是在门口等那个吃那个有那个有钱人的桌上掉下来的东西，然后并且有狗来舔他的窗。然而圣经上说，那个拉撒路死了，被天使带去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在阴间。然后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却在阴间受痛苦。然后他远远的看见是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他就说，可不可以请拉撒路过来浇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线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不，没有办法，因为在你我之间有深渊决定，人是不能够从这边到那边，也不能够从你那边到我们这边来。然后这个财主的最后的一个请求，他说，我家里还有5个弟兄，希望他们免得他们也来这痛苦的地方。我不是用地狱来唬人，但是这是耶稣所讲的话。 按照那个财主在阴间最后的一个要求，是不希望他的骨肉之亲，他的弟兄兄弟也过那种醉生梦死的生活，免得他们有一天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他是不希望他的弟兄也一样的沉沦。我们不知道在阴间在地狱里的痛苦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圣经上耶稣说那里的火是不灭的，那里的虫是不死的。耶稣讲的很少，但是却那几句话已经是很大的提醒。所以我们今天从这段的圣经里面，让我们记得我们每个人信耶稣的人都有一个无可取代的责任，因为在信靠耶稣我们是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跟神能够有一个新的关系。有这么样子好的祝福，我们怎么能够不告诉别人？我们怎么能够不跟我们的骨肉之亲分享？我们怎能不祷告，反正求神恩待，让他们能够信靠耶稣？我们中国人最欢喜介绍人家吃药，但是信耶稣是最好的药，我们更该要向别人来到介绍。其他的药吃了不一定保好，有时候反而越搞越糟，但是信耶稣是一定好的，所以这个药一定要好好的介绍给你周遭的人。并且圣经提醒了我们，我们有一个无可取代的责任，因为主已经爱我们，耶稣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更应当要把他的这一份的爱，这份的赦免去告诉别人。并且我们也想到我们的骨肉之亲，我们周遭的人，我们家里的人，我们的朋友，我们都需要为他们祈祷，为他们是祈求神的恩待，希望他们有一天也能够来到信靠耶稣。但是这里还有最后的给大家一个是鼓励，就是彼得前书三章的话，说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是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圣经说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要常做准备。如果今天你的孩子问你说，爸爸，信耶稣是怎么一回事，你有没有办法立刻回答他？还是说你说回去问主日学老师？如果今天你的配偶问你还能信耶稣怎么一回事，你是不是抓抓头说啊，那你回去找林牧师好了？还是说你已经准备好能够是跟他分享？我在九月中的时候希望开一个个人布道训练，我特别是请了我以前在国语精心会的一对跟我一同开始这事工的夫妇，他们现在住在 Rancho Cucamonga， 他们答应说每个礼拜一次，开着来回80多90里的路来到跟我们帮助一起来到开课。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小小的开始，能够使弟兄姐妹受装备，能够是愿意是常常做好准备，能够领人归主。那个事工在那边成为很大的祝福，我已经离开那个教会10年了，但是他们还是不断的是有训练，不断的有人是信主。我也相信这个事工能够是蒙神的使用，因为这是神的工作。我很感恩，因为我 有很大的福气，两个女儿都是我带决志信主的，特别是我的小女儿，她那时候还我还在国语基金会侍奉，她暑假她就参加了那个是 VBS 暑期圣经班，然后上完圣经班之后的那个礼拜一，她跟我一起是到教堂去，因为她呢我总是上班的时候就把她，我们暑假里有那个还有其他的中文暑期中文学校，我就把她放在中文学校里，那是免费的。然后那天在路上早上，他就突然间，那时候他还要做一个 booster seat， 他就问我说，爸爸，信耶稣是怎么一回事？我没有跟他说，回去问主日学老师。我当场，我们在那时候我们到从家里到那教堂是走那个，不是走 freeway， 是走 local 的，走 local 开15分钟，那个我们就一面开车一面的，我在那里跟他讲信耶稣是什么，我就用我的这个个人布道的大纲一点一点的是跟他仔细的讲，讲到最后我们到教堂，那个我回过头来问他，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他说我要。我们就把车开进教堂的停车场，把车关掉，然后我握着他的手跟他做决志祷告。这是很大的恩典，因为我们知道他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从今以后我们就永远不会分离，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都会到同一个地方去，并且我们知道可能他在有生之年上帝都会看顾他直到永恒。所以我可以说从个人的经历里面奉劝我们，我们要常常做好准备，因为你不知道在哪一个时刻，可能你一个身边的亲爱的人，你的孩子，你的亲友，或者是一个好朋友会问你，信耶稣是怎么一回事？你能不能够很清楚的、很确定的告诉他，带他信主？我自己这些年间都做个人布道的工作，我想我最大的祝福之一就是看见自己两个孩子都信主。我知道有时候我们的孩子已经大了比较困难，但不要紧，我们为他祷告，神会改变，神会做工。所以今天在这里用神的话我们彼此勉励，让我们要记得神给我们的托付，把每个机会让我们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也让我们愿意接受装备，以致我们能够是领人信靠耶稣。阿们。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拯救了我们，又把使人与主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求主施恩，让我们忠于主的托付，让我们心存感恩，愿意是回应主你自己的话语，并且让我们能够是愿意付上代价接受装备，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主你自己福音的出口，好信息的管道。求主施恩，装备我们，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在 崇拜的耶稣，让我们一起唱三一颂，把荣耀归给神，并且领受从主而来的祝福。赞美